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叫穿越的小报。哎，我知道你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啊，可能本能的会联想到，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穿越了时间的报纸的故事呢？难道说有某一个报纸，哎，某一份小报预言了未来的什么事儿吗？或者说这个人类的考古专家们，哎，是不是又在某个考古遗迹里头发现了某一张来自现代的小报呢？其实都不是。今天啊，这个穿越小报的故事呢，咱是借着一份报纸开始。这份报纸上面呢，就经常会出现什么穿越呀、外星人呀、未知生物啊、不可思议的怪事呀、都市怪谈啊等等等等非常离奇的报道。当然啊，放在今天你可能也不会觉得说这些报道有什么，这种媒体现在多的是，为啥非得把这小报拿出来说一说呢？哎，为啥呢？因为这份小报啊，它有点不太一般。他们啊所刊登的这些离奇报道，大部分时间呢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但是呢，在21世纪初的时候，他们的假报道曾经多次被两岸三地的中文媒体啊所转载。这些媒体呢，既包括一些口碑比较差的中文小报，但是啊，也包括很多知名的正规媒体、大媒体，甚至连官媒都上过他们的钩。那这份小报呢，他们的报道啊，拙劣到极其容易被戳破。而且戳破这些报道，可能就是他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几天的事儿。更夸张的是，甚至啊，在他们这个报纸上就写了我们这个报道是假的。他自己都公开承认了这新闻是我们编的，可是仍然不断的有大型的中文媒体很认真的去转载他们的报道，简直就是神了，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那这份报纸上的报道到底有啥魔力？为啥这么一个小报上的故事，它会在中文世界里头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呢？那我觉得呢，通过我们今天这个专题，哎，给大家讲这份小报的故事，咱们呀能搞清楚这小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小报这东西，它在媒体产业里，它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看这种小报？还有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小报，它到底是本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办这份报纸呢？所以啊，咱们今天就一块来好好聊一聊这些问题。当然啊，在咱们的正文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咱们呀先进一下广告。那我们伪满洲国的故事这个专题呢，现在第三季已经完全结束了，下周开始我们就要更新第四季的第一集了。如果你对满洲、满族人、伪满洲国、大清这些话题啊比较感兴趣，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专题。我相信呢，这个专题的史料丰富程度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么很多朋友呢在抱怨说，你每一次都做这个广告，但是呢你从来不说怎么听这个专题。这个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专题啊是要在国内的公共平台上上架的。这公共平台啊有很多个，每一个平台呢对自己节目内容的要求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了尽量让所有的听众都能顺畅的听我们这个专题，所以呢我们没法在这个节目里头具体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收听这个节目。因为有可能我们提到某一个平台的名字，那么其他的平台就会把这期节目下架。哎，很遗憾，但这就是一个事实。那基本上呢，在每一个平台我们节目的简介里都写了相关的信息，所以呢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你看一下你在的那个平台浑水摸鱼这个频道的简介，大概就能找到答案。实在找不着的话，翻一翻过往专题下边的评论，很多期的这个专题下边都会有老水友啊为这个新水友指明方向。所以呢，虽然困难确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呢我们也得想办法克服，因为这个现实条件呀它就是这样，只能请各位啊理解理解了。那在此呢也感谢你通过购买付费专题这种方式支持这个节目一直往下播，有了各位大富豪的付出，我才能制作更多更好的节目。当然啊，也感谢所有的免费听众，只要你坚持收听这个节目，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那么呢，也希望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在数据上支持这个节目。那咱呢，闲话就说到这儿。 咱们呀直接进入正题。我们这节目呢曾经在2016年10月的时候专门做过一期专题，那期专题的名字叫穿越的飞机。哎呀，这一晃啊，这已经是七年前的节目了。当时这节目呢还是以直播的形式给大家讲的，所以这个录音效果呀很不好，这中间呢也有很多的干扰。这故事啊说的是泛美航空914号航班的故事。为了让你的耳朵呢不再遭那遍罪，所以呢咱们在这儿啊简单复述一下这个故事内容。就说1990年9月9号在南美洲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机场的那个控制塔上，这工作人员呢就发现了一架呀已经被淘汰了很久的道格拉斯 DC-4 客机，然后就飞到这个机场来了。但是呢机场上的这个雷达呀没有探测到这架飞机。那这种情况呢因为太突然也太奇怪了，所以啊这飞机降落了之后呢，马上警卫人员呀、消防员呀、救护人员呀就全都冲过去了，把这飞机围了起来。那这飞机里的人一出来呢，哎，地面上的人、飞机里的人就全都懵了。飞机里人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哎，雷到海滨斗啊，怎么说话我们都听不懂啊，这是哪儿啊？这机场呢赶快就叫来会英语的人跟他们沟通。结果呢一问，哎，这架飞机啊是泛美航空914号班机，是从纽约飞佛罗里达的。可是让大家瞠目结舌的是什么呀？这架飞机是1955年7月2号起飞的。这机场人员啊非常的吃惊，说不可能啊，你们肯定在编故事，现在是1990年，你们这飞机怎么飞的呀？怎么可能飞了35年呢？后来吧，经过有关部门查证，哎，这飞机啊真的是在1955年7月2号从纽约起飞，飞到佛罗里达的。结果呀，这飞机中间突然就失踪了，一直就下落不明。当时呢大家都判断说这飞机啊应该是掉海里了，这飞机上50多名乘客都已经赔了死亡保险金了。结果谁想到这事儿就这么不可思议，他们竟然在1990年又出现了。哎，于是啊这些人都被送回了美国，他们呢都回到了自己在美国的家。哎呀，他们家的人啊都大吃一惊啊，我这都跟老王过上了，这孩子我们都好几个了，你这怎么回来了？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啊，要不然咱凑着一块过啊。关键这都还是小问题，这些乘客呀他们完全没有变老，他的家人们孩子们都变老了，但是这些人还是跟当年一样年轻，你说这辈分怎么论呢？哎呀，美国的警方跟科学家们啊也是专门检查了这些人的身份证，还给他们做了体检，结果呢确认不是闹剧，这就是确凿的事实。这个故事啊大概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故事历史已经非常长了。我小时候买过一套书叫《世界未解之谜》，我记得是在王府井外文书店买的，还挺贵。那书里面就有这段故事，这故事呢也在后来的互联网时代啊特别的有名。那关于这飞机为什么会穿越时间从1955年到1990年呢，那至少那套世界未解之谜里头，哎，就给出了很多的猜测和说法。比如说呢有人说这飞机啊应该是穿越了虫洞，还有人说呢这飞机啊有可能是飞过了百慕大魔鬼三角，还有人说呢这飞机啊有可能是被外星人给劫持了，这些乘客都被外星人做了人体试验，然后他们都被洗脑了。从当年那世界未解之谜里头就有这么多猜测，后来互联网上那就更多了。这914号航班的故事啊可能算是中文世界里头最有名的一个外国未解之谜之一了。我估计呢一般人可能记不住这航班号，但是大概都在人生的某个时候听过特别类似的这个故事。那因为这故事呢咱们在过往的那专题里头已经详细的给大家剖析过了，所以今天啊这剖析过程咱就一带而过了。今天咱要讲的这类故事有很多，你要感兴趣你还是忍忍你的耳朵去听之前那个专题吧。简单点说，这事儿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如果你要用英文去搜这个航班的故事，你就会发现结果呀会让你大失所望。当我们要核实一起空难是不是发生过，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呀，查官方的空难列表。可是呢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空难列表里头，你完全查不到这么一个泛美航空914号航班的失踪事故。而且吧更夸张的是什么呀，你要是去查道格拉斯 DC-4 这个飞机的采购目录，你也会非常轻易的发现 DC4 民用客机版本统共就生产了1244架。这泛美航空呢，在这个故事里说他这飞机失踪的那个年份1955年之前根本就没有采购过这个型号的飞机。泛美航空啊，一直都是波音公司的客户，他们当时的民航客机呢全都是波音707。泛美航空后来在1957年他确实采购过道格拉斯的 DC 型飞机，但是他们采购的型号不是 DC4， 是 DC7C。 所以呢，在泛美航空的整个经营史上，他们就没有过 DC4 型的飞机。那你说这还说啥呢？你又查不到这空难，你又查不到这飞机，这说明什么呀？很简单，根本就没有这么一起空难，连这起空难都没有，哪来的穿越的飞机呀？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其实你要真用英文你去查这泛美航空914号班机呀，你根本就查不到什么有效的英文内容，搜索结果特别的少，就算是有也就是寥寥数语，内容呢基本上都跟中文的这个版本差不太多。还有很多英文的讨论区里的帖子，就是讨论这个飞机为什么穿越，它什么理论的，干脆就是中文的翻译版，直接就引用了中文媒体的报道来讲这个故事。如果说这个事故真的发生过，你想啊，怎么可能没有英文媒体的报道留存呢？这不是美国的飞机吗？那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英文的报道没有呢？反而是中文的资料比英文的资料多，你这算什么现象啊？那这故事到底哪来的呀？是某一个中文作者编出来的吗？不是，这故事的源头它确实是英文的，只不过呢，当年这个源头在英文世界里头啊，没有人相信它，哎，没有群众基础。为啥没有群众基础啊？就是因为原版刊登的这个媒体，它实在是没人会相信它的。这个媒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份穿越的小报，这小报的名字叫什么呀？世界新闻周刊。哎呀，你不要一听世界新闻周刊这个名字就被唬住，我跟你说，虽然它叫世界新闻周刊，但是呢它跟新闻啊根本就没啥关系。我再给你说几个中文媒体掉他们坑里的案例，就是中文媒体引用过他们这世界新闻周刊的报道，你就马上明白了。你听这个啊，据美国报道，一埃及考古小组在开罗发掘出一具已经逝世超过3000年的经过防腐处理的女木乃伊。但是呢，该团队的负责人塞尔德最近获得一个惊人的发现，他证实这具木乃伊啊，竟然在出土了以后她怀孕了。这木乃伊呢，现在被存放在博物馆里头，她腹中的胎儿啊，看起来已经有8个月了。经过这个超声波检查之后呢，发现这个胎儿正在正常的成长。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呀，这个博物馆的看守人他叫希塔尔，他被指认是这个胎儿的父亲，而且呢他也承认自己难以抗拒这具女木乃伊的美色，不禁呀对他表达了爱意。那现在这木乃伊还剩2个月就要临盆了，现在放在这博物馆里头。考古团队负责人塞尔德表示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木乃伊竟然可以怀孕，但是事实呢又确实是如此，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以塞尔德为首的研究员们肯定这具木乃伊啊在出土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怀孕。他们当时呢安排了这位叫希塔尔的负责人负责看守这个木乃伊。希塔尔就承认，他说他打第一次看见这个木乃伊啊，他就感受到了一股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是他心目中最可爱的美人。据分析呢，这具木乃伊啊应当生存于公元前1206年至公元前924年这个时代，其皮肤肌肉组织和血管仍然存有。塞尔德估计这名女子啊死于24岁左右，应当来自于上流社会或者王室贵族。不过呢，他无法确定这具木乃伊的真实身份、死因和亲属安排特别安葬方式的目的。塞尔德表示，这具木乃伊啊已经下葬了3000年了，但却仍然能够受精怀孕，或许浸泡这具木乃伊的液体具有神奇功效，竟可令他在死后几千年仍然可以怀孕甚至生育。木乃伊体内胎儿发出了稳定的心跳，而且经过检查后断言这个胎儿是一名女婴。木乃伊的陪葬品呢有不少都是婴儿用品，似乎显示着他的家人啊寄望他来世有机会做妈妈。 就是这故事怎么说呢，就是一边念吧一边给人一种实在是绷不住的感觉，让人一听吧就觉得哎，耳目一新，瞬间就觉得跟人生中听到过的所有的扯淡故事都不是同一个分类的那种故事。不过啊，这还没有完，因为这篇小报呢还登过另外一个特别类似的报道，也是跟这个木乃伊有关的。这回呢是一个俄罗斯一家媒体报道，最近呢俄罗斯啊发现了一具在积雪下掩埋600多年的女尸，在科学家的努力下，令其体内的婴儿不仅顺利取出，还存活了72个小时，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7000多年前，位于现今智利和秘鲁干旱延伸海岸，据莫斯科胚胎学家奥古鲁夫医生透露，这个婴儿呢为女性，被命名为特琳娜，其母体女尸被埋在温度低至-70度以下的一堵雪墙里，死者年龄有20多岁，胎儿已逾7个月。科学家们将女尸浸在充满氧溶液的金属箱内，在尸体软化后经 X 光透视，科学家发现有胎儿在母体内，经剖腹产手术之后，科学家取出扔在冰冻状态的胎儿，重7公斤，这是他原文写的啊，这个不是我说错了，就是重7公斤。哎，14斤的大胖丫头，还是怀孕只有7个月，这要是足月了呀，那真的是不可想象啊。这个女婴呢，在一只特别的器皿内存放不久，器官就开始运转，心脏开始跳动，婴儿啊，竟然活了过来。在对母体进行研究之后呢，科学家认为母体在死亡后立即被血封起来。所以呢，这体内的胎儿啊，它没有被破坏。由于母体呢感染了一种不知名的病毒而导致死亡，婴儿也在活了72个小时之后，因受同一病毒感染而夭折。反正这一篇你比起上一篇来说呢，震撼程度啊是差点意思，不过仍然足够震撼。就是可能啊，你我这种正常人的思维能力，你就算是你真的要编这类故事，你可能啊最多也就编出一个说这科学家呀、挖到了一具怀了孕的木乃伊，也就这地步了。你要再往下编啊，那就很难让人相信了。你再往下编你怎么编呀？那就是那孩子被生出来了，或者这木乃伊还有生殖能力，这你讲给狗听狗都不信呢。所以挖出一个怀孕木乃伊，这可能是我们正常人能想到的最合理的。哎，就到这个地步了。其实啊，最近还真有这么一个考古发现。2021年5月3号的时候，波兰华沙的木乃伊项目研究团队啊，他们还真的就在《考古科学学报》上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不过呢，不是他们挖出来的木乃伊啊，他们在研究扫描一个2000年前的木乃伊的时候，发现这具木乃伊是一个怀孕的女性。这木乃伊过去长时间都被认为是一个男性木乃伊，也没人扫描过。就波兰这团队一扫描，发现她是个女的，肚子里还有一个胎儿。当然啊，甭管是母体还是胎儿，都已经成木乃伊了。就是说，你要编出这种故事呢，它跟事实八九不离十，因为你看这事实就是这么发生的。就是这种故事不会让大家感到太意外，但是你说这俩木乃伊的故事，那就不是普通人想象力那个范畴之内的东西了。好家伙啊，一个是让3000年前的木乃伊直接怀孕，一个是把600多年前木乃伊肚子里的胎儿给顺利接生了。这不光已经超出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知识体系，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力。你甚至不能用假新闻来形容这两个报道，因为可能假新闻都没有勇气编得这么假。但是吧，就是这两篇假的你都没法评价的报道，它就跟那914航班的报道一样，它出现在过很多中文的大媒体里头，甚至还包括官媒。这个媒体的名单太长了。那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啊要在国内的公共平台上上架，所以呢关于这个媒体名字这一块我们就没法直说了。反正你要想找呢也不难，你就搜一下3000年前女木乃伊怀孕，哎，你就一搜你就看见了很多这个当年的报道。这些媒体啊现在基本上已经删掉了当年的这个报道页面，但是呢这个互联网它确实是有记忆的。记在哪儿了呢？记在网页存档网站里了。你在网页存档里头呢还是能看到当年这些报道的页面存档。这说的还是媒体，当年一些比较有名的门户网站实际上很多都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报道页面呢，就是你都不用去翻网页存档，现在他们网站上还有这个页呢。怎么样，是不是到这儿已经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些许的不太够用了呢？ 别急，还没说完呢。这个世界新闻周刊啊，被中文正经媒体转载过的报道可不只是穿越的飞机、木乃伊怀孕、木乃伊生孩子这类型的。我再给你讲一个报道，你看看你有没有印象。据美国媒体2005年5月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领导官员日前透露，由于长期陷入伊拉克战争，面临严重预算赤字危机的小布什竟然开始考虑准备将夏威夷卖给日本。在获知布什准备出售岛屿的计划后，98%的夏威夷居民称他们感到极度愤怒。这名位于国务院梯形塔顶级、与布什核心集团有着亲密关系的官员称，基本上布什将这一计划作为快速容易获得大捆现金的考虑对象。众所周知，现在美国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中。目前令人无法置信的是，美国已经欠债7.5万亿美元。同时呢，由于小布什的大方减税措施，导致美国这个超级富有的强国已经没有其他快速有效的收入来源了。所以面临严重预算赤字危机的小布什正在考虑是否将夏威夷卖掉。他说呢，如果将夏威夷卖掉，他将有能力还清国债的一部分，同时他还可以将部分资金注入对伊拉克的持续军事行动中，如果有可能，他还将进行一场全方位的伊朗入侵战。另据美国新闻媒体证实，布什打算将美国领土中一块巨大地区出售的想法来自于2004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当时呢，正在进行竞选活动的小布什来到了一所小学，他坐在一些四年级学生面前，听他们做关于美国历史的口头报道。忽然，布什猛地意识到，在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法国手中购买了现今美国中西部地区。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路易斯安那购买事件。想到这一历史事件之后呢，布什便开始想，如果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土地，那也可以向他们出售土地啊，也许出售土地可以狠狠地大赚一笔。起初呢，小布什打算将马萨诸塞州连同其他一些蓝色土地，就是民主党支持者的那个蓝州一块出售。但是呢，副总统切尼指出，这一行动会引起美国大陆所有人民的不满和抗议，他们绝不会允许布什将美国内陆领土出售。所以呢，布什跟切尼就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出售美国偏远领土，比如夏威夷。于是啊，布什在一次内阁会议中就说，夏威夷是那么的遥远，看上去根本不像是美国的领土。另外呢，我跟我的父亲已经谈过这个岛的事儿了。他说呢，夏威夷这个岛上没有石油，只有菠萝和椰子。在总统就职典礼不久之后，布什呢便举办了一个秘密的拍卖会，向10个世界大国，包括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拍卖了夏威夷。最后，日本以最高的价格获得了购买权。一旦布什确定出售夏威夷，日本便会成为这个美丽岛屿的新主人。上周，在一次夏威夷电话民意测试中，98%的夏威夷居民称，在获知布什准备出售岛屿的计划后，他们感到极度愤怒。夏威夷居民兼卡卡里奇椰子公司创建人罗伊·卡卡里奇气愤地说，这个自大的家伙正在向每个居住夏威夷的居民脸上吐口水。如果这件事情被传开，岛上所有的布什肖像将被烧毁。这篇报道的内容嘛，我觉得只能用幽默来形容了。很显然啊，这个报道里头透露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小布什啊，为了打伊拉克战争要出售美国领土，就像炒房地产一样。而且他还打算呢，就直接把马萨诸塞州啊这种民主党的蓝州都给他卖了。但是呢，被这个副总统切尼给拦下来了。最后他要卖夏威夷，卖谁呢？卖给日本，因为夏威夷啊只有椰子跟菠萝。最后他还真的开了一个拍卖会，最后日本还真的就竞价成功了。这事之后呢，夏威夷竟然有一个椰子公司的老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他说要是成了的话，岛上所有的布什肖像将被烧毁。我还真不知道这夏威夷岛上有这么多布什的肖像呢。这布什说夏威夷只有椰子跟菠萝，最后最生气的还真的是个椰子公司。我觉得呀，你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你都会直接一笑了之，因为很显然这是一篇假的不能再假的新闻了。但是我估计当年你要看到这篇报道，你可能啊就会含糊了。为什么呀？因为这篇报道啊曾经被一个国有传媒集团下边的报纸转载引用了，而且还是作为正式的报道直接给刊了出来，就是印成纸刊了。 这是个正经媒体啊，结果他一印，好，很多当年的门户网站上自然啊也就抓了这篇文章，就出现了这篇报道。就是你要单看这报道的内容吧，你不可能相信这个报道是真的，可是吧，你一看这转载的媒体，你不得不开始怀疑是这小布什疯了还是你自己疯了。而且啊，这还没完，世界新闻周刊啊他还特别喜欢开这个小布什的玩笑。这事儿过了没多久之后，中文媒体啊就又在这世界新闻周刊的另外一篇报道上集体就又掉坑里了，上钩了。这篇报道呢出现在2008年的4月25号。报道啊是这么说的，说据世界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白宫安全官员近日开除了一名在此工作的年轻女实习生，因为白宫安全部门认为她进入白宫的目的是要色诱小布什总统，幕后的操作者极有可能是美国民主党。那白宫方面呢，目前还没有透露这名神秘的女实习生的真实姓名，而且呢，封锁了与此次事件有关的所有消息。白宫安全部门称，很可能是民主党策划了整个事件，他们企图再次制造类似莱温斯基丑闻，以使小布什总统下台。白宫方面称，该女实习生在入职第一天就因为轻佻的行为令人怀疑，她经常展现自己的乳沟，摆弄大腿，而且她的证件跟她简历上所反映的不符。有一次他甚至对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只要挣够了买护膝的钱就会考虑辞职。而这句话曾经出自于莱温斯基之口。白宫这名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高层。6周以后，这名女实习生进入白宫的动机被完全揭开，白宫人员的迅速行动使他根本没有获得跟总统单独相处的机会。在白宫安全官员的严厉拷问下，该女子承认她是受民主党委派前来勾引布什总统的，但是她没有透露是谁派她来的。美国共和党称，该女子即便能单独跟布什总统相处，布什也不会轻易落入她的美色陷阱的，因为布什总统跟她的前任不同，她有很高的道德操守和对婚姻的忠诚。白宫方面目前啊还没有对此事件正式表态，但许多共和党人已经在国会山对民主党的不正当伎俩表示了抗议。民主党方面对自己牵涉这次事件的传闻进行了否认，并声称整个事件是这名女子自编自导的闹剧。对于华盛顿方面对他们的怀疑感到难过。这篇报道啊，相比小布什要卖夏威夷来说呢，只能说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合理了。但是这个内容啊，一听就知道是非常荒诞的。比如说这个女实习生，这不完全就是当年莱温斯基的翻版吗？他在着装和姿态上都跟当年比尔·克林顿所说的那莱温斯基，这不是完全相符吗？甚至这女实习生干脆就引用了莱温斯基的台词儿。而这样一位女实习生，她竟然是民主党派去色诱共和党总统的，克林顿自己就是民主党啊。然后民主党呢，在克林顿发生了莱温斯基丑闻之后，竟然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女实习生去色诱下一任美国总统，他们的目的竟然是让小布什摊上跟克林顿一模一样的丑闻，然后让他下台。更有意思的是，这篇新闻里头说的共和党的回应，说就算是这个女实习生跟总统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但是我们共和党的总统啊是不会掉入他的美色陷阱的啊，因为我们的总统跟他的前任不同，他有很高的道德操守和对婚姻的忠诚。只能说这篇报道他每一句话都明显是笑话啊。当然这个笑话好笑的前提是什么呀，你得知道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件事儿跟当年那件事儿的相似程度，你才会觉得它好笑。而且这个笑话很大程度是基于美国的政治语境的，前任总统摊上了性丑闻，然后前任总统所属的党派希望用同样的方式让现任的总统也一块栽跟头，然后现任总统的党派还专门出来回应他说我们不会栽这个跟头的。所以你要读懂了这个政治语境，你马上就会发现这就是一篇笑话啊，这不是恶搞新闻吗？但是吧，也正是因为读懂这篇笑话它需要政治语境，所以啊，这很有可能就是让很多中文媒体啊很难分辨真假的一个根本原因。这篇夸张的报道竟然被官媒报道了，不光官媒报道了，两岸三地的大媒体全都转载过这篇文章，几乎是一个都没跑了。当然啊，这些媒体后来都发现了这个报道有问题，所以呢基本上都很快删了这篇报道。 不过你至今仍然能在页面存档网站里头找到这些媒体当年转载报道的那个页面存档。其实吧，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五篇被中文媒体广泛转载的来自世界新闻周刊的这个报道，你可能已经隐约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这家小报的报道，它似乎有假新闻，也有恶搞新闻，但它就是没有真新闻。那这小报世界新闻周刊，它到底是个什么成分呢？就是咱们是应该直接开骂呢，还是应该对它会心一笑呢？别急，如果你看一下世界新闻周刊的发展史啊，你就不难找到答案。这份小报从一开始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堂而皇之的假新闻小报，什么炸眼球我就报什么，而且呢，全是带有明确的恶搞和讽刺。体现在刚才这五篇文章上啊，914号航班就是他们成立初期的代表作，木乃伊生孩子是他们后期的代表作。这家小报的故事啊，可以说既典型又特殊，它简直就是小报产业的一个缩影，可同时呢，它也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奇迹。这家媒体的创始人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在美国的出版界和媒体界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他就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小格纳诺索·波普。世界新闻周刊一开始的这个假新闻定位就跟这个媒体大亨他的为人啊是分不开的。这波普呢，他是1927年生人，他的家族啊就是办报纸的，他爸爸手里啊有两份意大利语报纸，读者对象呢那就是在美国的意大利裔移民。不过呢，办报纸只是他爸老波普的一个表面身份，他爸还有一个隐藏职业，什么职业啊？黑手党。他爸是专门帮当时美国意大利黑手党的这些家族啊，跟那个政客牵线的。他所属的那个家族，就是我们在肯尼迪之死那个专题里给大家讲过的黑手党五大家族之一的卢西亚诺家族。这个家族起家在哪儿啊？在纽约曼哈顿的小意大利。他们呢，是在1920年代就禁酒令时期崛起的这个黑手党，并且呢，跟其他的黑手党家族啊，结成了著名的五点联盟。就是所谓的黑手党五大家族，当然啊，也有说是六大家族，也有说是七大家族的，这看你怎么算，反正公认是五大家族，五点联盟。那这卢西亚诺家族呢，当家人一直是查尔斯·卢西亚诺，结果呢，这卢西亚诺呀，在1936年，他因为经营妓院，他被抓了，然后被判了一个50年的刑期，那他人进去了，他没办法，所以啊，他只能退出帮派管理了。卢西亚诺家族的二当家叫维托吉诺维斯，他呢就接手了这最高领导人的这职务。可是谁知道他接手刚一年，1937年，他因为一起谋杀罪啊被起诉，他没办法，他跑路了，跑回意大利去了。所以这个家族呢就交给了他们帮派的第三号人物，叫弗兰克·科斯特洛。这科斯特洛是美国黑手党家族里头啊最有名的老大之一。美版《无间道》那电影，那里那老板的原型就是这个人，只不过呢，电影里头把这个时间背景啊换成了现代，然后呢，把他的出身换成了爱尔兰人。换成爱尔兰人是为什么呀？为了讽刺某个家族，哎，就不说某个家族了，就讽刺肯尼迪家族。那电影里头很多的故事全是依据这科斯特洛生平啊编排的。这卢西亚诺家族呢，他们跟肯尼迪家族啊过去就有联系。科斯特洛后来啊，在联邦调查局的审讯里头，他公开承认过，他说呀，在禁酒令期间，他们跟肯尼迪家族啊合作非常的密切。肯尼迪家族在禁酒令时期跟这帮人的渊源呀，请听我们的过往专题《肯尼迪之死》，在这儿呢，咱就不过多重复了。真的假的，在那专题里给大家罗列了很多的史料，对这段故事感兴趣，听那专题去。那这老波普，他跟这科斯特洛是什么关系啊？俩人是拜把子兄弟，波普出生的时候，科斯特洛是他的教父，你就说他们是什么关系吧。更有意思的是啊，老波普手里的这两份意大利语报纸是当时整个美国意大利移民的必读报纸。你肯定会觉得啊，那他这个报纸办得好啊，不是那个原因。为什么是他们的必读报纸啊？因为当时黑手党家族的这五点联盟，所有黑手党家族都得给卢西亚诺家族面子，其他黑手党家族没有办媒体的文化人，只有卢西亚诺家族里头有这个老波普。所以呢，老波普家里的这个报纸可以算是卢西亚诺家族照顾的这么一个产业。 这么一来，全美国的意大利裔人，只要你开门做生意，你就必须得订这个报纸。不管你开理发店，你还是开披萨店，你还是开洗衣店，你还是开地下酒吧，反正只要你是意大利裔人，只要你这个生意开在街面上，你肯定就得跟意大利黑手党打交道。你不找他，他也来找你。只要你跟黑手党打上交道，你就必须得订这份报纸。只要有意大利人做买卖的地方，你肯定就能找到这两份报纸，至少是这两份报纸之一，尤其是他名下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进步报。这一份意大利语报纸在1930年代的订阅量竟然高达20万份，而且还是日报。所以你就想想这老波普他们家算是个什么成分吧，基本上啊就是黑手党家族成员。不过呢，波普长大了以后，他跟老波普不一样，他不是混黑社会的。他虽然出身于黑手党家族和媒体家族，但是他是一个正经知识分子，而且他贼聪明，他是个天才少年，他打小学习就好，他19岁他大学已经毕业了，他是麻省理工的工程学学士，年仅21岁他就接手了他爸手里的那个意大利裔美国人进步报，并且呢，他把这份报纸啊经营得非常好。1950年的时候，他因为在媒体领域表现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还被中央情报局啊邀请作为传媒心理学顾问。可以说这个人是家庭出身又好，自己又特别争气特别聪明的那种富二代。不过呢，他家这两份报纸很快啊就让他失去兴趣了。为啥呢？因为他呀跟他爸不一样，他是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他虽然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但是他的母语是英语，他意大利语啊说的不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很快就发现了他自己家这两份报纸啊有局限性。你就算是让全美国的意大利裔都订这个报纸，这报纸的发展啊也基本就这样了，到头了，它市场太小了。所以呢，他就开始琢磨着做一个真正的媒体，一个本地的英文媒体。那很快就有这么一个机会，1952年纽约有一本地报纸叫纽约问询报，它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波普呢马上斥资 7.5 万美元就把这报社给买下来了。当年的 7.5 万美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就算他家有两家报社，你一下拿这么多钱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他这钱是从哪来的呢？哎，钱是他那教父科斯特洛出的，这钱呢名义上是借给他的，但是这时候啊科斯特洛已经功成名就了，不差钱，所以啊这钱还没还呢也不知道。反正呢，在纽约问询报的股东结构上没有出现过科斯特洛，就是说这笔钱要么就是私下借的，要么就是白给的，反正吧，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那是他干爹。那这个纽约问询报在被他收购之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报纸呢？这个报纸啊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报纸，主要呢是刊登一些政论和观点，发行量啊不太大，要不然为啥倒闭了呢？业内呢都觉得说这份报纸啊它算是一份专业报纸，所以呢这类报纸它发行量也不可能大。但是吧，这波普呢，他一开始啊，他不是抱有梦想吗？他接管了纽约问询报之后呢，他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发行量。但是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难做到。你想想，它本身是这样的报纸，你怎么提高发行量啊？发行量这个东西是要靠着媒体口碑一点一点增加的。美国遍地都是报社，大报就那几家，哪儿那么容易就把发行量给弄上去呀？不过呢，好在美国呀是一个媒体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市场里头，只要你不违法，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媒体。那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呢，这事儿啊就稍微简单了一点。但是吧，波普一开始啊他不想胡来，他呢想在这个发行量跟内容之间啊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他想做一个尽可能正经的媒体，但是呢想要快速提高你的发行量，你的这个内容上啊你又不能太正经，所以符合这种条件的媒体是什么呀？就是小报。那在之前我们的很多专题里头都给大家介绍过小报这个东西。小报啊它作为媒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实际上如果你看小报的英文，你会发现它的英文名字叫 tabloid。 这名字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药的名字，准确来说呀是一种制药技术的名字，而不是特定的某种药。这个制药技术的意思就是压缩片剂， 把成分压缩在一个片儿里头，压缩片剂。这个技术它是1880年的时候，英国有一大的制药公司叫伯乐斯维康，他发明的技术。伯乐斯维康可能好多中文地区的朋友啊一听觉得很陌生，但是啊后来这家公司几经合并，然后啊它变成了葛兰素维康，然后葛兰素维康呢又在2000年合并了另外一家大型药厂史克必城。所以现在伯乐斯维康它的名字叫什么呀，叫葛兰素史克，这名字应该就不陌生了，世界前三的制药巨头。那因为当年他们发明的这个技术 tabloid 它是压缩片剂的意思，所以后来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媒体呢就以这个名称啊来称呼一些在街头贩卖的小出版物。为什么叫他们压缩片剂啊？因为当时啊英国平均受教育水平还很低，平均收入水平也很低，大部分都是工人阶级劳苦大众，所以啊在街头最受欢迎的读物不是那些大型的报刊，而是什么呢，一些专门把大报文章缩写成短文然后密集印刷在一张小纸上的这么一种报纸。这种报纸在当时特别受欢迎，因为每一段的文字量特别的少，很好读，一篇报道主要内容基本上啊都被缩写进去了。最关键的是这种报纸啊它一般来说就一张，纸张尺寸也很小，大概只有普通报纸的1/3这么大，然后呢正反面印刷，这样的话价钱就非常的便宜。久而久之 tabloid 就成了这种报纸的代名词。中文的翻译啊是因为这种报纸它文字报道特别的短，报纸的那个纸张尺寸呢又小一点，而且报纸也很精简，所以呢就把这压缩片剂翻译成了叫小报，这就是小报这个名字的来源。那在不同的国家呢，报纸的尺寸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咱们按照毫米计算，一张 A4 纸的尺寸宽210毫米，高297毫米。英国大报的尺寸是多少啊？宽375毫米，高597毫米。美国大报的尺寸呢跟英国差不多，宽381毫米，高578毫米。但是呢英国的小报它标准尺寸是多少啊？宽280毫米，高430毫米。就是比一张 A4 纸啊大不了多少，远远小于大报的尺寸。当然啊在数码化的今天呢，咱讨论这个纸张尺寸的意义不大，只是说从小报的起源上来看，那个尺寸还是很关键的。毕竟纸是要用钱来买的，当年纸张成本是占了报刊行业的一个大头的，纸张成本高，这个报肯定卖的就贵，卖的一贵，你这工人阶级肯定就买不起了。所以当年小报的出现呢，在英国呀就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欢迎，很快就传播到了全世界。那毕竟在西方国家，出版物的价格它历史上就是很贵的。最关键的是正规出版物啊它使用的是书面语言，这让这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这个劳苦大众啊他读起来就很难受。所以小报这种出版形式呢它就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语言比较平实，而且它是浓缩的，它比较简短。那为了符合这个读者的口味呢，小报啊也越来越多的刊登一些娱乐化的内容，就是它远远没有大报那么严肃，所以啊小报的发行量它就要比一般的正规大报要高。更关键的是小报这个东西它没有媒体口碑的约束，我就登读者想看呢，读者想看啥我就登啥，你觉得我口碑不好没关系，劳苦大众喜欢看着热闹就完事儿了。所以慢慢的呢为了更高的发行量，有一些小报呢就开始慢慢啊偏离正轨了，就是都不再去压缩那个大报上的正规报道了，就是专门做劳苦大众喜欢的东西。那你想想啊，大众喜欢看啥呀？无非就是八卦新闻、算命预言、杀人放火、妖魔鬼怪、风月色情，就等等这几类的东西呗。所以呢，小报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来说都会倾向于这几个主题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这么一来呢，小报这个行业啊，就产生了两个分支，一种就叫大众小报，一种叫正规小报。正规小报的代表是什么呀？就像独立报啊、每日邮报这样的小报。这两家报纸啊，过去其实都是大报，但是后来呢，都因为不同的历史原因，然后他们转向了小报。不光尺寸变了，他们的报道内容也变了。 但是呢，他们的绝大部分内容仍然啊是转写大媒体的采访报道，就是呢多少还是有一点媒体口碑的。那在美国市场上呢，就比较有代表性的正规小报就是纽约每日新闻、纽约晚报。他们呢跟英国的那个正规小报啊风格都差不多，但是啊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报道就严格遵从大媒体的报道。小报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们不需要对信息来源做任何考证，因为本质上他们不对媒体的口碑负责，所以呢这样的小报上就会经常出现什么呀，知情人士爆料，一些阴谋论啊也是这种小报的常客。那作为受众来说呢，就两种人，要么就是懒得看大报的人，我就想看看你这上面简短的怎么写，要不然呢本身就是立场啊有偏向的人，我就信这个，我就信阴谋论，所以你写啥我就信啥。那你想想啊，这两类读者他在乎媒体口碑吗？不会在乎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小报最精准的用户群。那这类正经小报呢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政治类的小道消息啊，经济类的阴谋论啊，等等等等。那因为小报的所有者大部分都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立场，所以呢他们会倾向于某一些政治或者经济派系，依靠庞大的发行量帮这些派系做宣传。反正他们的读者也是带有立场偏向的，那既然我的立场你的立场咱俩都是一样的，所以啊你也不会在乎我合不合适这个信息来源，这也不是我的工作，你自己去判断。当然你有立场，你本身就同意我，所以你也不可能去核实这个信息来源的。那小报这玩意儿呢，它不光存在于英语世界，各个国家各个语言全都有小报。在欧洲呢，最大的小报就是德国的图片报。但是总体来说啊，这些还都算是正经小报。那大众小报那可就不一样了，这类报纸啊一般来说就印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东西，他们为了多卖报纸啊，就特别喜欢把自己那个版面啊弄得特别的花哨，特别的醒目，比如说加粗的字体，加大的图片，非常惊悚的标题，等等等等。那这类小报呢最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页眉啊弄成红色，因为报纸它卖的时候都是一张压一张的往那儿一摆，弄成红色的页眉，再来一特别惊悚的标题，这一下它不就能在那报摊上脱颖而出了吗？所以这类大众小报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头小报，就是大家约定俗成全染红头，一看红头就是红头小报。那红头小报这东西它这个题材啊那可就不一定了，你一看他们这个营销手段说明什么呀，智商比较高，哎，他们的目标啊就更加明确，就是为了卖报纸。所以啊就算他们真的刊登正经新闻，也肯定会按照受众的立场来往那极端方向加工一下这个新闻，必须得让这个新闻啊产生非常明确的立场偏向。大部分的红头小报他们会完全抛弃媒体口碑这个评估标准，就是故意让所有的新闻标题啊都尽可能的引发争议，因为我一引发争议你就好奇啊，你就得来买啊。而且啊这还说的是他们在登正经新闻，大部分这样的小报他们是不会登正经新闻的，因为你登正经新闻你引发争议的这个概率啊太小了。所以呢即便他们是在跟大媒体说同一件事儿，那么往往他们会故意扭曲事实，让结论啊出现相反的意思。这样的话我报道的新闻跟主流媒体的观点完全是反的，而且呢我这个报道还特别的醒目，我在那报刊摊啊我是红头啊，你一看我哎你就得好奇呀、啊、这为什么这么写呀、啊、我是不是买一份看看呀、啊、这么一来要销量不要口碑，这目的不就达成了吗？这种方式呢其实啊跟今天互联网上的很多自媒体异曲同工。你看一个自媒体他发表一个观点，哎妈给你气够呛，你这儿摆事实讲道理你去反驳他，结果你惊讶的发现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气不气，他甚至不在乎你的观点，他在乎的是什么呀，你看没看，你看了你点了，这事儿对于他呀就已经结束了。这就跟红头小报是一模一样的逻辑，你买我报纸就行了，我管你同不同意我的观点，我管你对我的观点有什么看法，那都不是我的事儿。那其实呢在这个行业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想要做这样的内容，但是啊慢慢的在市场上消费者呀做出了选择。你想啊小报的发行量它本身就高过大报， 红头小报的发行量它又超过那个正经小报，因为大众喜欢惊悚标题，喜欢世界末日，喜欢阴谋论，喜欢外星人，所以呢这就导致红头小报的数量跟模式啊，它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呢越发展越成熟，这样的话就反过来又影响了很多正经小报。那你想想，你要是办一份正经小报，你回头一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在登这种瞎编乱造的东西，而且个个销量都比你好，那你说你还会坚持吗？所以啊，有些小报干脆啊就自暴自弃了，我这缩写什么大报的文章啊，我还得想观点，我还得有自己的记者在外边跑啊，图啥呀，我干脆把所有的事件啊都总结成外星人，一切都是外星人的阴谋，这比我去转述调查事件本身的那个真相要更加容易。最关键的是这事儿工作量小啊，不光工作量小，读者还更爱看，发行量还更好。所以呢大部分的小报它的终点是啥呀，就是红头小报。那波普呢，他在收购了这纽约问询报之后啊，他的目标一开始是什么呢，要做正经小报，而且呢他想做一个大型的正经小报，所以呢他就给这纽约问询报啊改了一名字，改成叫国家问询报，把这个报纸的报道范围呢一下就扩展到了全国。这份报纸当时就是一个标准的正经小报，可是吧这个报纸的前十年做得很失败，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离波普的理想和目标都非常的远。当然啊他是个聪明人，所以呢他也一直啊在试图调整这份报纸的报道内容。他毕竟他们家黑手党家族出身，所以呢他对这个血腥和犯罪的话题啊他更有感觉，而且呢他特别善于思考。就在他收购了这个报纸第九年的时候，也就是1961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件事儿改变了他的想法。那一天啊他那个办公室附近发生了一起恶性车祸，就是这个车祸有多恶性呢，有一辆车开得非常的快，开上了人行道，结果啊撞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啊当场被汽车给撞碎了，这个现场啊惨不忍睹，满地都是残肢内脏和血。因为这件事情呢刚好就在他那个办公室下边，他站在楼上往下看，哎，他发现一问题，他发现这事故现场周围啊有大量的人在围观，而且呢大家有说有笑，看得不亦乐乎。哎呀，这要一般人看见这个场景，顶多也就骂一句啊，什么热闹你们都看。可是呢他却从这个围观群众的脸上啊他获得了一些启示。他发现啊劳苦大众想看什么呀，就想看热闹。你觉得这个事情很血腥很残忍，但是对于大众来说这只是一个热闹。血腥和残忍在大众之间是一个很有传播性的这么一个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关心的不是真相，不是逻辑，也不是道德，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话题够不够热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节奏带得起来带不起来，带起来了谁都在讨论。那这件事呢，就让他突然就想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同行们都要做那样的话题。那毕竟他自己做的也是这个生意，那做生意就得赚钱，所以啊他也想明白了，改，开始把这个报纸的内容啊向那个恶性犯罪和血腥内容上倾斜。他毕竟是黑手党家族出身啊，所以他这个报纸的恶性犯罪报道啊，那在当时全美国那是首屈一指的。怎么个首屈一指啊，他有关系啊，他的记者经常能跑到停尸房去拍那个尸体照片，怎么进去的你甭管，就因为放他们进去拍这尸体照片这事儿，还有停尸房的管理员啊因此被判刑。但是没关系，黑手党家族他有的是这渠道，黑道白道的消息他全都能挖到。关键是他这个故事的标题啊也编得特别引人入胜，这报纸最有名的一个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1967年9月8号，这标题叫什么，我挖出他的心脏并且踩在脚下。这篇文章啊说的是一个前奥地利滑雪运动员他在1963年被谋杀的这么一个事件。但是你看这标题起的，这普通人一看就有食欲啊。再比如啊，妈妈煮了他的孩子并且吃掉，这说的是一起杀婴案。哎，就是靠着这样风格的标题和内容，到了1970年的时候，哎，他这个报纸就好起来了。国家问询报的发行量达到了惊人的100万份。那作为参考呢，今天《纽约时报》印刷版的发行量才只有74万份啊！有人肯定说了，现在都是数码时代了，谁还订真报纸啊？ 算上数字订阅，纽约时报也只有900万订户。但是这个订阅量还有俩前提，900万这个订户数量是面向全球英文读者的，而且呢数字订阅一个月才$2，所以啊可见当年这国家问询报它是个什么级别的小报，而且呢这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的最高发行量。为什么它当时没有达到最高发行量呢？因为啊它刊登这样血腥犯罪的内容啊给这个报纸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时美国出版物已经有分级制度了，虽然他这个小报很受欢迎，但是他这个小报因为经常出现血腥文字和血腥图片，所以啊不能在普通的商店里出售，只能在哪儿呢？只能在药店或者报刊亭里出售，而且报刊亭还不能公开摆这份报纸，因为不能被未成年人看见。所以呢这种销售限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发行量，法规限制限制了它的发挥。所以呢1970年之后他就又再次开始调整自己报纸的内容，从血腥犯罪转向一些阴谋论和无底线的八卦。在这个领域里头他呀再次勇攀了新的高峰。7年之后的1977年，著名歌星猫王去世。猫王的死呀让他是着实的疯狂了一把。他的报纸上竟然刊登了一张著名的猫王躺在棺材里的照片。这张照片不是说其他的媒体没有，是其他的媒体没有这么没底线，谁敢登这种照片啊？但是没关系，他登出来了。不光如此啊，他后来开始持续的刊登关于猫王的生前八卦。比如说啊，他们是第一个报道出猫王生前滥用药物的媒体，而且呢，他们深度去采访了猫王的女儿丽莎·普雷利斯，也就是后来迈克尔·杰克逊的前妻。从1977年到1979年，猫王的内容几乎出现在每一期国家问询报里头。那你肯定觉得奇怪了啊，就这些话题你竟然能报道2年，你报道啥呢？很简单啊，一开始就是采访报道，后来开始报道八卦，再后来呢，八卦都爆没了，就开始编故事。很多故事啊，那是要多假有多假。比如说啊，这报纸编的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经他们调查，猫王根本没死。他是厌倦了名人的生活，用死亡的形式啊隐退了，诈死。这个话题啊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而且呢也是社会上特别乐意传播的一个话题。不光猫王有这类的传闻，迈克尔·杰克逊也有这样的传闻。有机会呢，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专题聊一聊。这个专题里咱就不展开讲这个了。那因为他持续不断的无底线的编故事编八卦，所以呢猫王的死这个热度啊就迟迟没有减退。他这个报纸一次又一次把猫王的死这个话题就推向高峰。那从发行量上来看呢，1977年刊登了猫王躺棺材里照片的那一期发行量达到了惊人的600万份。这话题持续炒作，炒到1979年4月，猫王的报道啊，还能给国家问询报创造出单期发行量200万份的好成绩。哎呀，这个成绩啊，让波普呢，既感到失望，又觉得特别的兴奋。那失望的呢，就是他对大众的整体审美水平啊，他感到特别的绝望。他之前花了那么多的心血，要把这国家问询报打造成一份正规小报，结果大众喜欢的是什么呀？血腥暴力的犯罪新闻，然后又喜欢这猫王没死的这种八卦。也就是说，他之前想要认真做一个小报的心血全都白费了。显然大众想看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有理有据的事实，也不是对正经新闻的缩写。大众想看的其实啊就是基于立场的观点，而且往往是这个观点越没逻辑，大众越喜欢，传播的也就越广。更有意思的是啊，只要这个话题传播的广，它就会引发争议。只要有争议，就算是有人要骂他胡编乱造，骂的人都得先买一份报纸看完了才能骂呀。那兴奋的呢也不用说了，自然是在商业上取得了这个成功。既然大众对事实、对逻辑、对道德都不关心，那就更好说了。所以啊，他就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不得不说，那就是真的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想法了。那既然甭管喜欢甭管不喜欢，你都得买我这个报纸，只要我引发了争议就有人买，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份完全是这类内容的报纸呢？就是说我这个报纸上 完全就只有有争议的内容。这样的话呢，信的人那肯定就更信了，骂的人你不是还是得买吗？至于在中间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是聪明人，你肯定已经知道我的意图了，那你就会把我当成一个恶搞的报刊来买。这一来，这不是横竖通杀吗？于是啊，1979年他就本着这个精神创办了一个新的小报媒体，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份《世界新闻周刊》。这《世界新闻周刊》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报啊？按照波普的定位，它是一份超越所有小报的小报，它甚至不是一份小报，因为啊，它只关注热度，它不关注任何事实。说白了，纯粹的假新闻小报，一点真东西都没有。做，咱们就要做到最纯粹、最极致，做一份人民群众完全抵挡不了的小报，让人民群众啊看见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从兜里往外掏钱。这个理论可以说多少带点黑色幽默，而且还是特别典型的那种美式黑色幽默。我认真做东西，你们不是都不看吗？我印垃圾，你们抢着买。好，咱们就做一本纯粹的垃圾，然后我让你们往疯了抢。那虽然定位是小报，但实际上这《世界新闻周刊》啊，它是以杂志形式出版的，每两周出版一刊。整个杂志呢，采用黑白印刷，摆脱红头小报的那个既定印象。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这不是小报，我们排斥一切真新闻。世界新闻周刊最早的骨干编辑请的是一名高中生，这人真是一名高中生，这人叫艾迪克隆兹，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十年级的辍学学生。之所以让他来当骨干编辑，就是因为啊，波普的理念是什么呢？如果克隆兹他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有趣，那主流大众肯定就会觉得很有趣。这话呢，反正说起来不是很好听，实际上就是重度羞辱大众的平均智商和受教育水平的这么一个行为，带有非常明显的讽刺和挑衅意味。所以可见啊，这份小报的初衷其实本身啊就是波普的一种恶搞行为。但是呢，好听不好听的，这也没办法，因为世界新闻周刊啊，它在后来啊迅速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现实很残酷，虽然他在恶搞，但是大众的品味确实就是恶搞水平的。当然啊，这是在那个年代，随着后来啊这个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呀也就都知道了，原来啊这个媒体它真的就是在恶搞。慢慢的呢，社会主流就不拿这个媒体当回事了。可是在这个媒体刚创办之初的时候，很多的人对这媒体可是深信不疑的。那波普在办这个世界新闻周刊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假新闻看起来是真的，但是确实又是假的。这话呢就有点难理解了。其实呢，要解释明白啊也很容易，说白了就是什么呀，新闻全是编的，但是呢不完全是编的，都是基于某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某几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它的灵感来源都是真的。这样一来呢，就会让这个新闻啊看起来有那么一丝现实背景。但是呢，新闻的要求是什么呀？就是要不可思议，所有的新闻都包含一些讽刺意味。只是啊，到底在讽刺什么，那就只有当年的那些编辑才能知道。因为很多东西它是有时效性的，这些时效性过了以后，咱们后人啊就看不懂了，不知道他当时在讽刺什么事情，因为这上面的新闻太多了。世界新闻周刊当年的工作方式也特别的有意思，大约 80% 的报道它都是从其他报纸上剪下来的，是从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剪下来的。他们有三四个剪报员啊，每天就干这个工作，就是被堆积如山的世界各地的报纸在那包围着，坐在那儿不停的剪。他们剪下来这报道呢，都是世界各地发生的奇怪故事。比如说啊，有人从悬崖上掉下来但是没死，有人出去玩结果呀不小心失足挂树上了，挂了四天没死，最后被人救了。反正都是这类故事，越离奇越好。然后呢，他们的编辑组会结合很多新闻把这些故事啊编成一个故事，之后呢他们会以一种非常正经的方式写出一篇带引号的新闻报道，让这个故事啊看起来就像是真实发生过的那个新闻一样。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的914号航班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在1985年、1993年、1999年被世界新闻周刊啊刊登过三次，三次都是因为之前有真实空难发生了，一有重大空难发生，他们就把这故事拿出来再登一遍。只不过呢，每一次刊登他们都会把里头的人物和飞机航班号啊换一次，但是呢故事情节永远都是一架 DC-4 型的飞机出现在委内瑞拉。再比如说呢，关于小布什的那两则新闻， 一则呀是在讽刺小布什政府打伊拉克战争，一则呢是在讽刺民主党啊，他们试图掩盖克林顿丑闻。当然啊，他们的报道不光都是讽刺，有些就是纯粹的恶搞。比如说啊，那俩木乃伊怀孕事件就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恶搞而恶搞。其实啊，就我们之前讲的这五条新闻，只是世界新闻周刊这几十年来诸多恶搞新闻的冰山一角。之所以把他们挑出来，是因为啊，在中文世界里头传播比较广。其实啊，他们编出来的大部分故事在中文世界里都不是特别的有名，他们编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最有名的蝙蝠男孩的故事，蝙蝠男孩就是他们这世界新闻周刊最经典的一个原创人物。他们的编辑啊，经常用蝙蝠男孩来恶搞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儿。据说啊，就是说这个蝙蝠男孩的故事设定是一个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男孩，小时候走丢了，结果呢误闯进了一个蝙蝠洞，然后啊就由一群蝙蝠把他抚养成人了。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他们是在恶搞谁啊？在恶搞人猿泰山。人猿泰山小时候被大猩猩给养大，就是大猩猩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灵长类，所以呢它有能力也有可能养大一个走失的人类小孩。但是呢这个蝙蝠男孩就是他是被一群蝙蝠给养大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个幽默，反正这故事就是一个纯恶搞。这蝙蝠男孩第一次出现在这世界新闻周刊啊，是1992年，然后他就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不断的出现在世界新闻周刊的这个故事里头。按照设定啊，他因为呢被蝙蝠养大，所以呢他有类似蝙蝠一样特别灵敏的一个声纳系统。那因为这个特异功能呢，哎，他就引起了美国警方和军方的注意，把他呀吸收成了秘密探员。他曾经帮助过美国警方追逐逃亡的橄榄球明星 OJ 辛普森。这一段故事请听我们的过往专题辛普森杀妻案。不过啊，那个专题里头 100% 没有出现蝙蝠男孩的故事，但是有 OJ 辛普森逃亡被追逐的全过程。在世界新闻周刊的宇宙里头， OJ 辛普森是被谁抓着的？是被这蝙蝠男孩抓着的。那除了追过 OJ 辛普森之外，蝙蝠男孩啊还曾经帮助白宫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神秘男朋友。这男朋友是谁呢？是一个外星人。据说当时白宫啊掌握了希拉里克林顿跟这个神秘外星男朋友交往的全过程的证据。除此之外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蝙蝠男孩还参加过阿富汗战争，还参加过伊拉克战争，还帮美军抓了萨达姆侯赛因，还在圣诞夜的纽约上空啊截停了圣诞老人，还咬了这圣诞老人一口，他还去过外太空。反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蝙蝠男孩都有参与。世界新闻周刊呢还曾经在2004年刊登过一位预言师的预言，说蝙蝠男孩啊会在2028年当选美国总统。除了这个经典的蝙蝠男孩故事，世界新闻周刊啊其实还有很多经典的原创故事。比如说促使这个世界新闻周刊诞生的猫王的故事，哎，就是他们特别喜欢讲的故事。这也算是他们编辑团队的老本行了。国家问询报时期，这猫王啊就已经是波普的热门新闻内容了。所以在这个世界新闻周刊里头，猫王的故事也是一直啊在不停的被加工。怎么加工的呢？就是死咬说猫王啊他就没死，一直就活着呢。每过一段时间，世界新闻周刊就要刊登一次猫王的目击记录。有的时候是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有的时候是在电影院里头。世界新闻周刊呢甚至还专门伪造了一张老年猫王的照片，这照片也挺有名的，就是把猫王啊弄得白发苍苍，然后还秃顶了。他们弄完这张照片，不光把它登出来了，甚至还把这张照片啊投稿给了美国邮政总局。邮政总局当时啊正打算出一套猫王的纪念邮票。当然啊，美国邮政总局肯定没有采纳他们这个篡改的秃顶老年猫王的照片，还正式呢给他们写了一封拒绝信，就说你这照片啊是伪造的，这不是猫王的照片，不能拿这照片出邮票。结果啊，世界新闻周刊收到了美国邮政总局的回信之后，还专门在杂志里头搞了一民意调查，抗议这邮政总局没有采纳他们的这个图像方案，然后呢让读者选择到底是年轻的猫王好还是咱这老年猫王好。结果竟然是老年秃顶猫王胜出了。当然啊，当年他们伪造的这张照片非常的伪，任谁一看都是假的。虽然这个压倒性的胜出了，但是啊，这个结果丝毫没有影响美国邮政总局用了50年代的猫王照片作为这个邮票设计图样。当然了，他们不光喜欢搞这猫王，他们还格外的喜欢搞这些政治人物。 比如说呢，他们还有两条很有名的新闻就被一些中文的小报啊转载过。第一条说什么呀？说这老约瑟夫·肯尼迪啊担任英国大使的时候，曾经拒绝为500名犹太人签发去美国的避难签证，结果啊，这500个犹太人围成了一个圈，施展了一个古老的犹太秘法，诅咒了老约瑟夫·肯尼迪跟他的家族，这就导致后来的肯尼迪家族啊屡遭不幸。那如果你想了解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呢，请听我们过往的专题《肯尼迪之死》。但是啊，那里头跟这个 OJ 辛普森那专题一样，没有犹太人围成圈的这一段，仅包含了史实部分。就是你对围圈诅咒以外的事情感兴趣的话，听一听那个过往专题就行了。那另外一条呢，就更有意思了。说当年本拉登啊，曾经募集了8000名美女，然后让他们感染了艾滋病。感染艾滋病干嘛呢？把他们送到世界各地，专门去世界各地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吧夜总会，然后跟美军士兵发生关系，向他们传播艾滋病。这俩新闻呢，也被一些中文的小报和中文自媒体啊转载过。但是呢，很高兴正规媒体没有转过这两条新闻。那世界新闻周刊呢，还有很多他们特别喜欢登的内容，什么外星人呀、人鱼呀、狼人呀、尼斯湖水怪呀等等等等这些未知生物。今天啊，世界新闻周刊已经停止发行纸媒了，现在就剩下网站了。如果你打开他们的网站，你就会发现啊，他们的首页上啊，现在全是这些内容。你随便点开一个报道，你还会发现他们至今仍然在使用非常正经的语言在报道这些不正经的事儿。比如说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录这期节目的同时啊，2023年8月23号网站的头版就有这么一条新闻。你知道你养的猫有外星人的基因吗？近日，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震惊了整个猫科动物世界。来自星际研究所的一群知名科学家们发现，我们许多人家里养的家猫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样。根据他们今天发表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我们养的家猫在基因中蕴含着外星人的 DNA。这一惊人发现在宠物主人和猫咪阴谋论者中引发了狂热的讨论。据研究团队首席研究员、著名猫语者，就是会说猫话的猫语者惠普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科学团队在一所绝密的设施内经过了多年的细致研究和跨物种交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证据，猫咪不仅是可爱的伙伴，事实上它们其实是拥有超凡血统的外星生物。这项研究历时十余年，对不同品种的猫进行了 DNA 分析，然后呢，再把这些猫咪的数据跟已知的外星生命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成果令整个科学界震惊。惠普博士解释说，我们的分析表明，某些猫科动物的 DNA 序列与外星生物的 DNA 序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生物来自遥远的星系，猫拥有的遗传标记表明，它们是宇宙家族树的一部分。哎，这就是他们的报道风格。实际上啊，你稍微有点鉴别能力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新闻就是在恶搞啊。但是你要是看不出来也没关系，你愿意相信这些东西，那他们的新闻就是什么呀？这不就是未解之谜吗？阴谋论者最喜欢的题材啊，写的呢还这么正经，你要做这类自媒体，你甚至都可以直接转发。所以呢，他们刊登的这些内容啊，你是辟谣还是不辟谣，其实啊影响都不大。其实早在1992年的时候，他们就因为恶搞新闻写得太像真的，被纽约地区法院啊发出过一封警告信，就说他们报刊上有一些信息啊在误导民众。所以呢，在这之后啊，他们所有出版物的扉页上都会写一句免责声明。1992年到2004年，他们写的是，有的人读小报是为了看真实的新闻，有的人读小报是因为我们的小报比较好玩。那从2004年开始呢，他们这个免责声明啊改了一下，改成了叫读者读我们的报纸应该是为了享受而不是为了真相。不过呢，这两句免责声明啊好像对于中文媒体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因为中文媒体啊好像是没理解这两句话到底是啥意思。所以呢，这就直接导致在21世纪初啊，中文媒体经常排着队往他们那坑里掉。这个呢，也就可以回答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这小报到底有啥魔力啊，能让这中文媒体一直转载他们的假新闻啊？这个问题啊，很好回答。首先呢，中文网络媒体啊，在21世纪初的时候呢，还处于起步阶段，报道环境啊，相对比较宽松，对于内容的需求呢，也非常的庞大。 媒体行业在那个时候啊，它竞争激烈呀，所以呢，这就需要啊，各个媒体的编辑们，他们要绞尽脑汁儿，在全世界范围内找新闻。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那个时候呢，哪怕是官媒，在标题的吸引人程度上啊，都要下功夫。所以呢，这种市场需求，它自然而然的呀，就跟这世界新闻周刊的内容，它就对上口了。因为啊，他们没别的，就是吸引人。你要多吸引人，他们有多吸引人。所有内容都只有一个主旨，就是吸引人。但是吧，在几次掉坑里之后，大家发现不对劲儿啊。当然啊，这也是随着什么呢？后来中文网络媒体的市场越来越规范了，这类内容啊，自然就被大型媒体给淘汰掉了。但是这些内容消失了吗？没有，被另外一部分媒体给接手了。什么媒体呢？就是自媒体。自媒体没关系，他不怕丢人，也不怕掉坑里。反正呢，我跟这小报的原则是一样的，我只要点阅量，你敢报我就敢转。所以呢，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你会发现自媒体在这种信息的传播上，它已经成了主流了。那也因为自媒体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类信息的传播力度跟传播效率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年21世纪初那中文的这几个大型媒体的传播力。不过好在呢，今天的读者呀，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些读者了。今天的读者在鉴别能力上，在受教育程度上都有显著提高。所以呢，大家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当在自媒体上看到这类新闻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这新闻出处是哪儿啊？只要问了这句话，基本上都不会被自媒体啊带进这世界新闻周刊的这样的坑里去。你要是不小心被带到这个坑里去，那真是太不幸了。关键是那世界新闻周刊它纯恶搞啊，这坑你要是掉进去了，你不成了它恶搞对象了吗？它羞辱你智商啊。你照照镜子，你看看你那张睿智的面孔，你怎么能被这样的媒体嘲讽呢？那么关于这国内媒体的话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那咱这专题呢，因为还要在国内公共平台上上架，所以啊也没法深入探讨这问题，咱们呀就点到为止。反正呢，大家日常啊都是身处这个媒体环境中的，肯定比我呀更深有体会。不过呢，话说回来，我认为啊，当年很多大型媒体掉进这世界新闻周刊的坑里头，主要责任还是在这个世界新闻周刊，因为他们的恶搞新闻啊写的实在是有点真假难辨，写作笔法太像真的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呀，你都出了免责声明了，为什么要把免责声明写得这么模糊啊？你倒是写明白一点啊。相比这一点，当时在市场上有一个世界新闻周刊的竞争对手叫太阳报。这个太阳报啊，不是英国那个太阳报，它是隶属于美国传媒集团下的一个小报。当时太阳报刊载的内容跟这世界新闻周刊啊都差不多，但是呢，人这太阳报它就在每一期的扉页下面啊写着非常非常明确的免责声明，本报所刊登内容皆属虚构和未经证实的消息，请勿以此作为事实判断依据。你看，你写明白了，怎么会有中文媒体跑到这上面去转新闻呢？大家都知道是假的，转过来啊会闹笑话的。你看这个坑不就避过去了吗？但是世界新闻周刊可太缺德了，他们这个免责声明，你没点语言能力，没点知识水平，你都看不懂。所以啊，我合理怀疑他们是故意拉着其他语言的媒体往这坑里跳呢。可能被他们带进坑里的呀，不只是中文媒体，还有其他语种的媒体，只不过呢咱不熟，咱不知道罢了。那随着大众的认知和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所以世界新闻周刊啊，其实他们现在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了。这恶搞这东西啊，被识破了以后啊就没劲了。所以呢，在进入了21世纪之后，他们这个报刊的发行量啊也是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到了2007年呢，他们干脆停止了印刷版本的发行，专注于做网站了。这精力一放到网站上，就又有了新的生机，因为他们网站上登的这个新闻啊，转发量还真的挺高的。当然啊，主要责任还是在他们。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免责声明啊，写得更缺德了。我觉得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现在网站上这个免责声明给咱们这个专题啊做一个收尾。世界新闻周刊是世界上唯一可靠的新闻，我们提供全球最高质量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世界新闻周刊早在1683年就已经开始印刷出版了，此后每天我们的销量都在增长。世界新闻周刊拥有新闻史上最有教养、最忠诚、最敬业的读者群，纵观历史，地球上最聪明的人都是我们的忠实读者。事实上，许多人告诉我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经常在骑自行车的时候阅读我们的世界新闻周刊。还有人告诉我们， 他们的阁楼里头收藏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每次听到《世界新闻周刊》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切片都会抖动一下。《世界新闻周刊》已经发表了10万多篇文章，发现了300多个生活在我们人类中间的不寻常生物。我们的记者每天都会发现更多被主流媒体忽视的故事。世界新闻周刊是关于外星人、变异人、阴谋论、圣经预言、健康疗法和落伍政客的权威媒体。世界新闻周刊是世界上唯一一份报道蝙蝠男孩、尼斯湖水怪、人猿博士、外星人、大脚怪和其他许多主流媒体拒绝报道的神秘生物的出版物。世界新闻周刊目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上发布，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争取早日重新印刷。政府机构总是密谋阻止我们发布新闻，但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让任何人阻止我们向读者传播真相。哎呀，我想说什么呢？有的时候啊，幽默感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幽默感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是认知和教育程度的体现。幽默感呢，同时也是一种勇气，因为自嘲才会产生幽默。缺乏幽默感啊，就会在不该认真的事上认真，在该认真的事上啊不认真。所以学会幽默其实啊是日常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呀，世界新闻周刊的编辑们还有他的创始人波普先生，哎，他们这几个人啊确实是已经把这事儿给整到位了。好了，本期节目的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啊不管在哪个平台收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在数据上支持这个节目的发展。那感谢你的收听，咱们呀下个专题再见。